神的形象，第三章，复原。亚当如今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曾专心住在一处，因着他的坠落，却碎成片，飞向宇宙各地各方。然而，因着上帝的恩慈，上帝再度将他的残体集合，用他的爱火融化后，重新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路子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基督教的理想会改变一切的价值观，如福音书所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法老与罗马帝国君王的荣耀算不得什么，希腊人的俊美，腓尼基人的财富也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美是人道，是圣洁，是仁慈，是爱心。真正的英雄不是财主，倒是讨饭的拉萨路；不是当年美貌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倒是日后悔改跟随耶稣时的抹大拉玛利亚；不是只知聚钱的财主，而是肯把财产分散的人；不是那位在皇宫中的，倒是那藏在地穴茅屋中的；不是那统治人的，而是那肯顺服上帝统治的。路子·托尔斯泰，艺术是什么？我站在梵蒂冈华丽的西斯廷教堂里，大多数的游客已经离去，日已薄暮，室内呈现着一片柔和的金色光辉。仰头过久，我的颈子也略感酸痛。我突然想到，米开朗基罗在圆顶上画了一整天之后是何感觉。我的眼光总是不断地回到上帝赐亚当生命的那幅画上，神的形象带给每个男女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世间还有哪幅画更能表现出人类这种内涵呢？然而，就在我注视这幅画时，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困扰。不错，米氏成功地表达出人的二元性与被造时的戏剧性，然而他也与世间所有的艺术家一样，无法画出上帝的本相。米氏笔下的上帝不是个灵，而是照人形象所画出来的神。在耶稣出生前600年，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就已说过，如果牛、马、狮子也能创作，那么马就会把上帝画作一匹马，牛画的上帝必如牛，埃索皮人的上帝必是短鼻黑发，瑞塞人的上帝则是灰眼睛红头发的。米氏所画的上帝，其外形气质均与人相似。上帝与亚当一样，都有着罗马人挺直的鼻梁。在这位艺术家笔下，上帝与人外表十分相像，却非邻里的相像。如果你在画中亚当的眼角旁加些皱纹，再添几丝白发和一撮胡须，亚当立刻就成了圣父的模样。画家要怎样才能画出原是个灵的上帝来呢？我们既看不见他，又如何能想象出他的形象来呢？我们的言语能正确地描述这个物质世界，一旦遇到要论及灵里的变化时，就只得哑口无言了。灵这个字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中不过是指气或风罢了，然而整本旧约却是建立在神是个灵这个重要的真理上，任何属物质的形象都不能表明它的本质。十诫中的第二诫也严禁人去为上帝绘制或雕刻任何形象，当犹太人不听从时，上帝视之为亵渎他。因为我住在一个遍地充满偶像的国度里，才深知上帝为何会下这条禁令。印度教有1000多个偶像，在印度的城里几乎每条街上都是偶像。观察这些偶像对印度人的影响，我就留意到两种结果。因为偶像太多，他们的神失去了神圣性及神秘感，变成一个吉祥物。计程车司机在车上放座女神像，每天向他插花烧香祈求平安。对另一些印度人来说，这些神变成丑恶的鬼怪，是用来吓人和奴役人的。 加尔各答的凶女神卡里，口吐火舌，腰间围着一串血淋淋的头颅。印度人也拜蛇、拜老鼠、拜男性生殖器官，甚至拜满脸天花的女神。庙中放满了这类的神像。圣经很有智慧地警告过我们，不可将上帝物质化，偶像容易使人误解上帝的真相。我们会根据画像把上帝想象成一位坐在天上的长须老公公，与米士形容的一样。既然上帝是个灵，他就是无所不在，并无一定的形状。先知以赛亚曾问道，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上帝也曾在以赛亚书44章严厉抨击造偶像者的愚蠢。我们既然不能将神用画像或雕像表现出来，那么上帝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能找到他？他的形象在哪里出现？好在上帝的本质已被安放在最初所造的人身上，他们是带着神的形象活在这个地球上。那时人虽拥有血肉之躯，但也具有与上帝直接交往的灵性，两者能和谐地配合在一起。可惜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多久。根据创世纪3章的记载，亚当与夏娃的背叛破坏了人类二元性的融洽性，污染了他们当初所拥有之神的形象。从那时起，神人间产生了鸿沟，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和睦。人内心如今潜藏着像成吉思汗、斯大林和希特勒等人的形象，神的形象遭到破坏，这种遭破坏的证据正戏剧化地显在个人身上。人不能再彰显神的形象，相反，历史也已黯然地表明，证明我们是多么的不像他。单单彰显出每个人内在残余的灵魂及价值是不够的，我们所需要的远超如此。要知道神真正的形象，我们需要一个新形象，在地上将神的形象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基督徒相信这种形象已在耶稣基督身上表现出来，他是第二亚当，他的降世深具革命性，结果变成一个新宗教的中心思想。圣灵愿意道成肉身，成为有骨有肉之人。上帝曾住在血肉之躯内，就像水滴中的太阳一样。诚如20世纪初叶的英国短篇小说家切斯特顿所说的，原只留在外围的神如今出现在中心了。新约圣经有3处用形象一词来描绘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中说，他是神所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基督降世为要给世界带来一个正确的神的形象，在肉身中反映出天父真正的样式。兰塞博士说，天父没有一处不像基督的。医生都警告过，不得对天观日，即使一刻亦不可，因为太阳过亮会使感光细胞受刺激过剩，即或闭上眼，太阳的形象仍会像火一样的烙印在视网膜上。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他能把神的形象用人眼可见的方式烙印在我们的视觉里。但很奇怪的是，耶稣的形象往往使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感到惊奇。大多数的人都听过有关耶稣的事，也许是听的次数太多，反而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以为耶稣必是某个样子，以致对上帝如何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界这件奇特的事反倒不敢惊讶了。他来时并未取道罗马，也不经过耶路撒冷，却选择出现在一个人少且不重要的镇上。他的形象与人们对上帝所有的期望相距太远，以致人们会怀疑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跟着而来的就是不可免的种族歧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连他弟弟们都不信他，甚至一度视他为疯子，一度预告基督要来，且曾为他施洗的约翰后来也不禁信心摇动，连耶稣最亲的门徒都咒诅他。 耶稣自称比大卫王还大，但他却缺少王的威仪，不带枪，不打旗。有一次游行时，信使骑在一只小矮驴上，双足曳地地而行。耶稣显然与人们想象中的王或神的形象不符。一谈到耶稣，我们本能地会想到他必有完美标准的体型，浓发高个儿，具有艺术家所公认的最佳面容。但这种看法有根据吗？圣经从未说过耶稣具有什么特别标准的体型。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那本性温顺的玉泥阿姨在参加查经聚会回来后大发脾气。聚会是有人读了一段犹太著名的史学家约瑟夫或某个史学家的记载，把耶稣形容成一个驼子。玉泥阿姨认为这是对耶稣的侮辱，气得发抖，满脸通红。他认为这真是亵渎神，太不尊敬了，那种描写真可恶，我的主才不是那个样子。小孩子感受性强，我当时也不住的点点头，觉得他气得很有道理。当年是我大惊的说法，如今我已无动于衷。我不在乎耶稣是英俊潇洒，体格是否俊美。圣经虽然没有仔细描述过耶稣的面貌体型，但旧约以赛亚书中有一段文字预言到这位为世人受苦的仆人。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53章。从耶稣自己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乃是与社会上那些饥饿、有病、背弃、赤体、作奸的人认同的。所以他说，只要我们行善在这等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你想会晤上帝的儿子吗？不要到有权有势者的大厅去找，要到那受苦贫乏者所到的小路上去找。基督认为与他最亲近的人，就是那些在世人眼中看来最难看最无用的人。耶稣与卑贱人的认同，帮助我了解形象二字可以有多么不同的用法。世人所标榜的形象，就是今天大家在争名选美及广告时所用的形象。上帝在世时一项都没有。然而一个来自无足轻重的拿撒勒镇，一个木匠之子，一个在十字架上扭曲的身躯，却能将神真正的形象表现出来。我无法形容这样的真理对一个畸形的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对印度一个穷得不能再穷、肉体变形的麻风病人来说，耶稣反而成了助他康复的唯一希望。耶稣将神完整的形象用肉身表现出来，但他一开始就警告世人，他道成肉身不过是暂时的，他心中还有更远的一个目标，要恢复人里面那个被破坏了的神的形象。上帝在地上的工作并不会因耶稣的离世而终止，耶稣虽然已经离世，神的形象却仍留在地上。新约圣经的作者把这两个字扩大应用在上帝的新身体上，这新身体是由上帝的众肢体所组成的，是许多愿合力完成上帝工作的男女组成的。在形容这个新身体时，作者所用的字与当初用来形容人内含之神性及形容基督时所用之字是相同的。保罗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本书的重心不是要讨论人的本质，我不想探讨个人应如何在心理及智力上反映神的形象，而是把重心放在群体上，在整个神子民的身上。这个群体在新约中曾有20次以上被称为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上帝道成肉身的延伸，上帝在千千万万个平凡如你我的人身上做生产延续他形象的工作，这真是极大难解的奥秘。上帝呼召我们借同一个身体来彰显出神的形象， 因为单靠每一个人是不可能将神的形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个人总有缺点，如同从一面镜子切下来的一小片玻璃渣一样，不够完全。但若能集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就能将神的形象表达得完全了。耶稣就是我们可效法的榜样，他那神圣的形象已经烙在我们的良心上，他那超人的品格，谦卑、为奴、爱心，就是做他身体者所当模仿的模样。我们不必再为自己制造高大的形象，叫他人羡慕，我们只要专心从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他的形象就够了。世人所推崇的力大、聪明、财富、美貌、权势，在神的形象中并无地位。所以先知耶利米转达神的话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务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耶利米书9:23-24。从前我不能领悟耶稣那种革命性的榜样，直到在印度麻风病人中间工作后才开始明白过来。这些人被社会无情地流放，然而他们却比许多有钱的、俊美的、生活舒适的基督徒更能发挥出神的慈爱与良善来。正如上帝取了卑微的形象，这些忠心跟随他的人似乎也最能显出上帝朴实的形象来。他们理当更有资格生气诉苦，但这些病人所表现出敬虔成熟的态度，却令我们这些医生和宣道士羞愧。这真是令人难解的事，这些最无理由可感谢上帝的人，却最能表达出上帝的爱来。这种表现不断的出现，大大的冲击着我，使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查考那些过去自己不肯慎思明辨的经文。说实话，这些经文也真是令我非常汗颜。我想起保罗在描写哥林多教会时曾说过，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1:26-29。我又想起耶稣的登山宝训，他如谜般地说，要赐福给虚心的人、哀痛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他又说，财主进天国好难呀。他也斥责骄傲自负的人。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时，心中总会萦回思想到两个字：形象。我将全部精力放在改善那些病人受损的自我形象上，但在读经时，我却遇到一种新的形象，是这些旧法则都用不上的。它显出与旧法则相反的道理才是对的，这颇似反钟楼怪人的心理。世人所寄求的自我形象有赖于动人的体型、擅长各项运动和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我努力将这一些重新赐还给那些烧伤了的英国飞行员、印度及现在美国的麻风病人。奇怪的是，这些令人向往的品质有时反会拦阻神形象的彰显，因为凡是人以为傲的品质多半也是拦阻他去依靠上帝的原因。那些俊美的、强壮的、掌权的、富有的都不能表现神的形象，相反的，上帝的灵倒是在弱者、穷人和畸形人的身上反映了出来。甚至当身体有残疾时，神的形象反而能彰显得更加明亮。一开始我对基督的身体应具何种品质所得的答案颇觉不安，这个新亮光常常折磨着我的内心良心，因为我自己总是想找那些有办法的、聪明的、貌美的人来往，我也经常以貌取人，而非按神的形象来认识他。但若回溯自己的一生， 我深信有三个人最足以代表神的形象。虽然按人的标准来看，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小时候在英国，我常有机会参加大教会和大的退休会，聆听名传道人讲道，其中许多人都是博学雄辩之士，但我特别记得一位讲员，我是在一个海滨圣地的古老寻道会中遇到朗威利。他总是穿着渔夫贯穿的蓝衫上台，身上常沾有鱼鳞，以致把教堂弄得都是鱼腥味。他未受过什么教育，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土音，文法错误百出，但他单纯的信心却对我信仰的成型有着莫大的帮助，比所有的名讲员都有效。他讲到基督就如讲到自己的亲密朋友一样，他的眼泪发散出上帝爱的光辉。这位朗威利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得，但他却能表现出神的形象。后来在印度，我见到属灵亲密的关系如何把病人与外科医生玛丽威吉连在一起。玛丽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外科医生，她是一个瘫痪的医生。玛丽原是我最有前途的学生，但在一次车祸中她半身瘫痪了。她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不肯做康复运动，单寄望神医，认定康复治疗是浪费时间的事，上帝总有一天会使他再能用上自己的双腿。但玛丽后来终于有勇气放弃神医，改求圣灵将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软弱上彰显出来。在种种困难中，他完成了外科学业，成为基督教医学院附属医院中最具属灵影响力的人。玛丽除了下半身瘫痪外，面部也受到重伤，为了修复她的面颊骨，医生给她动过许多次手术，结果不得已在她脸上留下一条难看的大横疤。她笑起来时面部显得奇怪而不对称，按世人审美的标准来看她是不合格的，但她对维罗市医院中的病人却深具影响力。大家都不理会的麻风病人，限于当时医院的规定，只能在自己病房的走廊上漫无目的的散散步，但只要听见轻微的碾压声，他们就知道是玛丽坐着轮椅来了。历时各个病人都会抬起头来，好似听见有人宣布他们的病已经痊愈似的，展开笑容。玛丽有能力更新他们的信心和盼望，因此每当我想到她时，不是想到她的面貌，而是想到许多张因她的微笑，因她而微笑的脸面孔。从她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她自己的形象，而是神的形象如何从她那残破的身体中倾泻出来。最后一位影响我至深的就是我的母亲，大家称她为班德奶奶。我用爱心说诚实话，母亲年迈时已经不美了，她年轻时是个标准美人，我有照片为证，老年时就不行了。印度的生活很苦，在家摔成残疾，又常受到斑疹伤寒、痢疾、疟疾等病的困扰，她成了一个瘦削的而驼背的老太婆。多年的风霜更使得她的面皮硬如牛皮，且布着又深又长的皱纹，都是别人脸上所少有的。她也颇有自知之明，她的外貌早非当年，所以她坚持家中不准有镜子。她75岁那年在南印度的山区中工作时不幸摔了一跤，股骨断裂，躺在地上痛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被一个男工发现。四个人用木头及绳子捆成了担架，再把她抬下山去，到了平地再坐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颠簸了150里路去就医。这是第二次，从前他曾从马上摔下来，头撞到石头，使他双膝以下瘫痪。我匆匆赶到山区的泥巴房子去，劝母亲退休。他那时已经能撑着两只竹竿走路了，杆子比他还高，他真是举步维艰。要先杵好杆子，把腿抬高， 不使瘫痪的脚拖在地上才能跨出一步。可是他依然骑马出去，在偏僻的村落中搭起帐篷，给村民传福音、治病、拔牙。我是来说服他退休的，他一个人住在这种穷乡僻壤太不安全，能帮忙的人总在一天路程之外，加上他的平衡感已经不良，腿又瘫了，随时都可能需要紧急治疗。还有他的脊椎、肋骨都曾断过，压着他脊椎神经的根部，他有过脑震荡、大腿骨折的记录，外加一只手发炎得很厉害。我微笑地说道，好人到七十几岁也该退休了，来维罗市住我们附近不好吗？我说的理由，奶奶只当是胡说八道，反而训了我一顿，谁来接他的班呀？整个山区没有一个传道人，谁给村民裹伤，谁去拔牙？最后他说，言而之，总而言之，上帝要我去的地方，我若不去，留着我这副老骨头又有啥用？他就这样又待了18年，直到93岁，这才很不甘心地放弃了骑马，因为摔的次数太多了。热心的印度村民用吊床把他在各镇上抬来抬去，又做了2年宣教工作，他于95岁时去世。按他的要求，我们将他葬在一个坑里，只铺着他使用多年的被单，连棺材也不要。他非常讨厌人家浪费木头去做棺材，而且他喜欢当自己灵魂得自由时，肉体仍能归回原来的土中化掉。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一幕发生在妈妈所定居的山村里，这好像是我最后一次在她工作的地方见到她。她坐在村子的矮围墙上，人们挤在四周，听她静静地讲着耶稣的故事，人人点着头，表示听得很起劲，也不时提些深入的问题。老奶奶带着岩石的眼睛闪闪发光，我站在她身旁，能懂得在那双不太好用的眼睛里所见的是什么。一张张全神贯注的面孔，带着绝对的信任，村民越来越敬爱这位老人了。我知道，虽然我年轻力壮，又有宝剑及务农的专门技术，却永远得不着村民们对我母亲的那种热爱。他们所注目的虽是一张起皱的老脸，但那萎缩的肌肉居然变得透明，成了闪烁发光的灵，在他们看来，她是美丽的。班德奶奶不必用玻璃与明亮不锈钢做成的镜子，成千个印度农民发光的脸就是她的镜子。她老去的躯体，只是更能显出神形象的荣美来，如同一座发光的灯塔。朗威利、威廉、玛丽威吉、班德奶奶。我从这三个人身上清楚见到神的形象。我不是说世界小姐或奥运的应军选手不能表现出上帝的大能大爱，但我相信那种人在相形之下多少会吃点亏，因为才干、迷人的体格、群众的捧场，往往反倒不能将基督的形象，例如谦卑、无私、仁爱等显明出来。上帝的意思很简单，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上帝搭配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哥林多前书24-25节。保罗指出，我们肉体有些部分看似软弱，其实却是不可少的，看似不体面的，就越要加上装饰。基督的身体也是如此，我们既加入他的身体，就是要显出他的形象，而非你我的形象来。我们不再需要证明自己行，不再凭自己的形象，乃是去披戴他荣耀的形象。我保罗·班德也将70岁了，皱纹日增，头发日稀，但我已不必终日为自己逝去的健康、外貌与才干而发愁了。过去因看重自己形象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与竞争，如今因一变而为 以彰显神的形象为重。我从此充满自由与喜乐。我承认这样做时会损失一些自主权，也失去了许多培养自我的机会，但属于基督的身体却是有好处的。从上帝眼光来看，我们这些肢体事实上都被包含在基督身体里面。保罗不断地说，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意思。新约的作者曾试用诸种比喻来表明这个事实。他们说，我们是活在或住在他里面。在神面前，我们有基督馨香之气。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我有瑕疵。这仅是一些例子，所有新约书信都一再传达着这一信息。我们是他所喜悦的，是他所夸耀的，是他在地上的试验品，为要表现出上帝的智慧，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看见，上帝正借我们来恢复他在地上的形象。上帝从各国各族中呼召人来做他身体的肢体，在他里面不再分希腊人、犹太人、为奴的与自主的，一个小渔夫，一个八脸的飞行员，一个半身不遂的人，一个干瘪的老太婆，都可以欢欢喜喜地活在神里面。我们是沾他荣耀的光，不是自己的。越有钱、越有势、越漂亮的人，则越需付代价。但上帝给一切人的报偿都是一样的。上帝不再按我个人如何来审判我，乃是按基督来审判我。当上帝看我们时，他只见到他的爱子耶稣。如保罗所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